美国爱奥瓦州1月15日举行了以党团会议的形式进行的共和党党内初选，为2024年的总统大选打响了发令枪。前总统特朗普在这场选举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排名二三位的分别是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和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从这场选举中能够解读出什么？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律师，以及台湾时评人、亚洲政治风险分析师方恩格先生。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陈律师，我们知道爱奥瓦共和党党团会议是2024年总统大选的第一战，那么您觉得特朗普在这一战当中取得大胜，对于他接下来的选情会有怎样的影响？
当然是非常利好他的这个选情了。其实我们在过去几个月中，我们就已经看到了世界各地啊，尤其是像外交官啦，像这些重大的这些经济运行的，这个他们都在面对，就说万一2024年11月份这个川普大选怎么办？那是还是在好几个月前。那么昨天的这个爱奥瓦州的这个消息呢，无疑让确认了，对于这些人来说确认了，就是说川普当选是今年，可能是2024年来说这个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一个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变化的这个因素之一。这个不管是这些外交官们的分析，还是不管是那些保险商们的分析，都承认了这个川普当选会对人们的，不管是人们的期待也好，就像我们在这个视频中看到的，在爱奥瓦其实是这一次投票这个人数虽然说是比2016年低，但是就是因为是有这么大的这种风雪，但是仍然我们看到那么多人冒着这么如此剧烈的恶劣的这种天气，仍然坚持出来要为他们的这个，就是他们支持的这个川普也好，还是说其他不是川普的人也好，来出来投票支持，那就是说明人心求变。这个人心求变，大家也在应对。那么，川普是这样一种变化的那种一个结果。我一贯是不赞成说把这个川普当选也好，或川普落选也好，说成是他自己本人的事情，而是说这种美国民众自身他们面对这样一个政治现实，他们有什么想法。所以这一次的这种在初选就作为这个首战，不仅是这个2024年。最初我们看到这种选举的，其实是第二场了。第一场是台湾大选，第二场就是 L Y 这个初选，我觉得都落实了，就是说2024年会是一个有重大变化的这种一年。我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我们稍后会进一步来讨论会是什么样的变化哈。那目前在共和党内，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和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也是南卡的前州长尼基·黑利在竞争第二名的位置。但是从爱奥瓦的选举结果来看，特朗普的得票率是超过第二名30个百分点，这个也是破纪录的。所以德桑蒂斯和黑利目前还有没有通向共和党总统提名之路？那如果没有的话，目前竞争第二名的意义在哪里呢？方恩格先生，您的看法？
其实唯一的意义是能不能向其他州的选民证明这个候选人还有一点 momentum， 还有一点气势。虽然早知道他们不会赢，而且特朗普会在 Iowa 会压制性的胜利，但是不管是 Haley 或是 DeSantis，他们真的唯一的目标在 Iowa， 唯一的目标是证明他们参选还有一点点希望，而且从 Iowa 转到 New Hampshire， 就是下一半初选的州，就是 New Hampshire， 他们真的有一点点的气势。就像 Ramaswamy， 因为他得票率是8%左右，他就立刻退选，因为他完全没有任何气势。所以至少 Haley 跟 DeSantis 他们会说我拿到20%左右，还证明我有一点希望，我有一点启示，那我就继续往 New Hampshire 走，看看在 New Hampshire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那我想继续来请教方先生，我知道您对于共和党内的情况也是比较熟悉，我们之前在一次节目当中也谈论到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他们的这个人才的代际交替的问题，所以您觉得像德桑蒂斯、黑利啊，有没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代的这个共和党的领军人物呢？
这是他们自己的说法，对不对？因为他们在竞选的时候，在 Iowa， 他们常常在公共和场所会说 时间到了，我们该交给下一代，毕竟他们比川普年轻很多。佩里是五十多岁而已，然后 DeSantis 还没有满五十岁，所以他们自己都认为他们是下一代，他们一直呼吁选民给下一代机会。但是很明显，至少在 Iowa 很明显，你一直喊一直喊给下一代机会，这个完全没有用，完全没有一个不算一个卖点，选民不服了。他们真的目前共和党支持者完全没有认为没有必要交给下一代。
是，可能对于很多共和党的选民来讲，现在还不是交棒的时候，因为在上一代这一代啊，还是有很好的候选人。所以我们来谈谈他们为什么啊认为特朗普会是这个共和党内的一个非常好的候选人。刚刚我们说到爱奥华是用党团会议的形式来进行党内的初选，那当然党团会议会有它的特殊性，尤其是在今年的这种爱奥华风雪低温的情况下，还愿意出门啊，在固定的时间到固定的地点去参加党团会议的这些人，都是共和党内最热情的这些选民。那么特朗普在这一部分选民当中的这个支持率高，也不令人意外，但是赢三个百分点和赢三十个百分点，这还是有差别的哈。而且如果我们把同一类人跟同一类人相比的话，在2016年爱奥华共和党党团会议当中，特朗普的得票率只有24.3%，当时是排名第二，是输给了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 Ted Cruz。 那从2016年的24.3%到2024年的51%，特朗普在奥华的支持率为什么飙升？到底是什么改变了？陈律师，您的看法？
我觉得很简单嘛，就是世界改变了。2016年当时是这个民主党的总统，这个就任已经是8年了。那么这个2024年的时候，其实这个局面就差很多了嘛。2024年其实主要就是川普和非川普的人在竞争，但是2016年说大家都是草莽英雄一样，就是都是大家要出来这个试一下自己的这个位置。而且我记得很清楚，在2016年那一场 Iowa 初选之前的最后一次辩论中，这个川普就没有出席嘛，他甚至就觉得因为我的民调支持足够高了，他就找了个借口没出席，而去办了另外一场这个给退伍军人的这种筹款晚会，就在这个辩论场的这种旁边。但是即便是他都没出席那场辩论，他的那个最终在 Iowa 州他仅仅是非常小的略输于这个 Cruz。 然后这一次就不一样了嘛，这一次就是我还是说你们所有其他人，他是和所有其他人对抗，这一下就不一样。所以他51%对其他所有人49%，这个我觉得反而来说对川普来说倒不是那么大的胜利了。比方说他如果是60%-70%的，那才是真的更明显的胜利。但是这也说明了，就是说又经过了这四年，我觉得这四年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这个就是 COVID 的这个 19 这个新冠病毒整个的对于这种世界局势的这种影响。当然我们还有这个说像战争啊、以色列战争啊、乌克兰战争这些，我觉得就是选民面对这么如此巨大的这种变化的时局的时候，这个他们要激烈的要站出来表达自己意愿。只不过这一次会不会像这个2020年大瘟疫的那个时候，那时候那么多人站出来最终投票，这个我们还难讲。因为这个就像刚才我其实很想补充一下，就是为什么那个 Haley 啊还有这个 DeSantis 一定要站出来竞选，其实我们不知道今年会发生什么。那就像2020年一月初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四年之前的我们谁会想到说马上就要这个来的这个 COVID 的这种大病毒会影响整个世界的呢？不知道的。那就像今年2024年的时候，谁知道川普在接下来的这种选举战中、法律战中会发生什么问题呢？万一他真的被逼退了，那万一发生什么意外的话，那这个 DeSantis 还有这个 Haley 都是可能直接在今年就可以直接这个有机会来出来竞选总统的，所以他们肯定还是要坚持下去，我理解，目前不会放弃的。
我想继续来请教陈律师啊，因为2016年的这个共和党党内初选的时候，我就在爱奥华采访，也参加了当地的一场这个共和党的党团会议。那我当时采访的一个感觉就是，周围很多这些去参加党团会议的共和党的选民啊，其实他们心里默默的是认同特朗普的，但是有很多人不好意思投票给特朗普，因为觉得私德啊等等的不太符合通常的这个政治人物的预期。但是2024年，我们看特朗普其实他的政治包袱是比2016年。还更多了，像刚才您说的身上背着91项的指控，但是选民共和党选民的这种不好意思的情绪其实淡了很多。您觉得这是不是美国的政治文化在发生变化呢？
那2016年的时候，川普确实是一个政治素人，从来没有竞选过任何公职岗位。那这一次就不一样，这次他已经是第三次在竞争这个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而且看起来他希望还很大。我还是觉得就是说今年人们的怨气应该是比2016年要大， 但会不会像高到2020年最终投票的时候，大瘟疫呢已经对世界造成一个翻天覆地的影响，还难讲。就是说战争也好，其实战争也是，就是不管是战争也好，经济移民经济问题也好，还是移民问题也好，现在真的到了2020年大选的时候，我们如果还记得话，就是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川普对非川普，就是说不仅仅是共和党内啊，而且是说这个其他任何的，就是这 general election 呢都是这样的对比，川普非川普。其实2020年这个民主党推出来是好像是谁竞选都不太重要，那么今年至少是这个共和党内首先自己还是能争一争，这就说明我认为是觉得川普的声势是不如他以前了。当然那接下来几个月发生更大的那种变化，会不会让他的这个声势更高，也是有种可能的。
嗯，是，那方先生，您是否认同刚才说到的，就是特朗普的声势是不如以前了这样的一种观察？因为我们从选区细分来看，哈，特朗普不仅是赢下了爱奥华西北部这种保守派选民主导的选区，也赢下了像德梅因大学城这种温和派选民居多的选区。所以，方先生，您觉得这是否足以证明，其实特朗普是能够团结共和党在政治图谱上的不同的人群的？
简单的来说，共和党已经变成川普党，早就是了。然后，你刚才有提到大学城的选民，这次也在爱奥瓦也支持特朗普，他们有一个很简单的理由，他们认为在特朗普执政四年，他们对他的政绩也非常满意，所以很多共和党支持者至少半个以上，甚至更多吧。他们认为在四年的任期，他的政绩，特朗普的政绩是可以接受，那该给他机会，为什么要换人啊？所以很多共和党的支持者，不管他们是Iowa 的北部保守派，或者他们是在大学城的高学历的支持者，他们真的认为四年的任期之内，特朗普很多事情是说到的就做到的，所以他们对特朗普的四年的政绩非常满意，他们就愿意再次投给他。所以其实再次投给特朗普，如果是共和党支持者的话，很明显是跟教育水准完全无关。
是，说到这个跟教育水准有没有关系，我们看到纽约时报在1月15号的时候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很有意思，题目就叫做受过大学教育的共和党人是如何重新爱上特朗普的。那文章就指出啊，共和党内长期以来是存在这种教育的鸿沟，特朗普曾经在一些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蓝领工人当中的支持率非常高，但是受过大学教育的这一部分共和党选民长期以来对特朗普是持怀疑的态度，但是这一点在过去一年当中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支持特朗普，正是这种变化推动了特朗普在共和党内惊人的政治复苏。陈律师，您是否认同这样的观察呢？
我认同，因为这个报道中特别采访了几个人，很有意思，他们都分别提到了，就是说他们对川普的这种态度的改变，就是共和党人啊，温和共和党人对川普的态度改变，是和这个去年的时候他被起诉，包括前不久的这个科罗拉多州刚刚把他的这个从选票资格上给拉掉有关系，就是作为一个反弹，这是一个怨气的表达，就是说人们可能我本来无所谓，就是对共和党人我本来无所谓，其实是不是川普呀，是不是黑利啊，都还可以，但是你们这一次就是不，他说你们就是指其他的这些反而想把这个川普在没通过选举就把他给拉下来，这些人是不能接受的，他有一个怨气的表达。所以我还是在意一点，就是说人们的怨气到底有多重，这个才是一个关键。我其实是就像刚才方先生所讲的，在2020年1月份的时候啊，川普的政绩确确实实是足以支持他连任的。如果选举不是在11月份，而是在2020年1月份，川普当时确实是很容易就赢的。但是接着就 COVID 就发生了嘛。所以你要说川普至少是他的头三年政绩对共和党人或者是其他非共和党人其实是没多大问题的。但是一旦发生了 COVID 的，所以说他那年他这个落选了，但是问题是 COVID 又不止持续了2020年一年，这个其实至少我们可以看到2021、22年都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人们也就淡忘了到底是说这个在美国 COVID 的责任，还是说在世界的 COVID 的责任，是只是川普自己的吗？大家已经不记得这一点了，所以说反而这些人们更怀念川普时期的政绩，而不能接受现在的。我觉得是这种变化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到最终的时候是看人们的怨气，我是能够理解共和党选民那一派人的怨气所在，只不过说单单是这一派的人怨气，他是共和党那派的，那民主党那个呢，那些就是怎么样，所以那个时候还是等到就是在初选 川普赢是非常容易的，那到大选是不是这样，那就很难说了。
是，那我想请教方先生啊，那您觉得共和党内温和派的这一部分的刚才说到的怨气啊，有没有可能会推及到共和党以外的温和选民，比如说一些独立选民啊、摇摆选民啊，甚至是民主党当中的温和派，这些人是否有可能会在特朗普和拜登之间倒向特朗普呢？
这部分还是很难。民主党如果是一个民主党选民的话，其实是温和派的民主党支持者，真的很难认为他们最后在11月投票日的时候会投给特朗普，因为特朗普很多政策、很多对公共事务的概念不符合民主党支持者的希望的或期待。重点是他会不会整合共和党支持者？目前看来是蛮有机会的，所以最后我假设今天是投票日的话，很有可能川普会当选下一届总统。但是你问我说，民主党支持者，包含温和派的民主党支持者，会不会从民主党转到共和党投给川普？我还是觉得蛮难的，因为不管是哪一个政治范围的话，特朗普的政治概念其实还是蛮传统的保守的概念，所以温和派的民主党支持者很难转到特朗普。
那我想继续来请教方先生，所以您是觉得特朗普只要能够团结这个共和党当中的政治图谱上的不同的人群，他不需要去吸引到那些这个比较偏中间的这些温和派独立选民，或者是民主党当中的这个偏右的这些选民，他不需要争取到这些人的选票，他就能够拿下2024年的总统职位，是这个意思吗？
中间是他能不能重新拉到2016年的选民，他们真的要投出来投票，不要留在家不投。如果他真的能有这个能力的话，那就一般的就是他2016年的这个支持者再次出来投给他，他就很容易当选总统。因为其实他有拉到很多独立的选民，所有的共和党选民。这两个的话，他就不需要民主党的选民。我们要记得，其实在因为美国是这个选举人制度，对不对？所以他只要多一点点的在选民在关键州摇摆关键的摇摆州投给他的话，就很容易当选总统。2016年就是这样。2020年拜登当选也不是因为普选或在全美国他领先700万选票。重点是在摇摆州只要领先一点点的票数就可以顺利当选。
那说到谁是这些关键选民的问题哈，根据 Real Clear Politics 综合各家民调的结果显示，特朗普目前的平均支持率是领先拜登1.1个百分点，所以陈律师，您觉得这个最终波动指针的会是哪一部分选民的选举倾向，决定他们的选择的关键议题是什么呢？
对，就首先是这条新闻中本身就提出，就 battleground 就是战场州，这些战场州的这些选民们的这个态度显然是更重要的。目前川普能够领先 1.1 个百分点，这其实在误差范围内并不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对于拜登来说还是有很大的翻盘机会。我觉得就是到了最终，就是比那些人们是不是更讨厌这个，就是比起川普来说，人们是不是更讨厌拜登。目前来看呢，因为拜登本身你自己是一个执政者嘛，你是在位上，所以说这些不管是经济问题，不管是移民问题，不管是战争问题，如果人们有怨气有责任的话，就是人们这个怨气首先是直接发到你拜登身上，而不是再发泄到川普身上。川普已经离任将近4年了，离任3年多了，你不能说还把所有的问题都还归咎于他，仅仅是用简单的这个说一些法律上的问题，说这川普不符合投票资格的这些，可能反而会伤害这个拜登这个问题，就是说可能会让那些受压的那些选民觉得，哎，我们更要出来为这个川普说话。但如果拜登总统在这些观念问题上自己他都能现在能给这些战场州的这些民众们一个说法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拜登总统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还有10个月，我觉得还是目前川普在几个战场州都领先的那样一个局势，并不能是说一定就能持续到10月份。 如果在经济问题上，在这个战争问题上，在移民问题上，接下来我们已经看到了拜登总统愿意做出关键的妥协。所以说拜登总统在这几个月，在十个月之内，在这些问题上讨好选民，让选民们不至于那么的讨厌他，那么他仍然是有很大的胜选机会。
那我想进一步的来请教陈律师，刚才您说这个拜登总统现在非常需要对于战场州的选民给他们一个说法，这些战场州的选民想听到什么样的说法，在哪些议题上的什么样的立场是能够对拜登总统来说能够争取到这一部分的选民的？
嗯，我觉得首先的是这个移民问题，就是说在边，其实就是边境问题了。我们也确实看到，就在过去几年来，其实非常简单啊，就是我还是强调这个 COVID 的影响，就是在 COVID 的这个事情一放松呢，大家一回到正常生活的时候，其实要知道回到正常生活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很多人在这个三年或者说两年的大瘟疫中，他们的生活是摧毁性的，是遭到了毁灭的。那么这些人要重新想寻找一个正常的生活，一个好的生活，那当然美国作为世界自由的灯塔，这是一个他们最好最能想象到来到这个地方。这是对整个，这不仅是对西半球的人来说，那我们也看到了在非洲在亚洲多少人要通过，就在过去两年之内想通过这种边境要走进来，这是非常，对他们来说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但他们别无他路。那么但是这些人看似像是个非常轻松的自由的一样，对美国人来说是非常轻松自由的，就直接跨过边境来寻求新的生活，这对很多美国人来说他们也感受到巨大压力。就像新闻中提到的说，那几年前的时候我们都不会想到说6块钱一才能买到一盒鸡蛋。那么这些选民，当这些选民把这个经济的这个责任归咎到这个移民身上的时候，我个人其实觉得这是一个不太公平的。但问题是这个责任当然最后只能总统来承担，选民们不会那么复杂说，那你这个总统自己在位置上然后又解释说这个不是我的责任，那个也不是我的责任。所以我觉得在移民问题上拜登总统要承担一个巨大的责任，他要给这个选民中一个说法。然后这个当然了，这个经济问题和移民问题联系在一块儿，我觉得就是这两个，就是经济和移民。目前来看，在这两个问题上拜登总统都有巨大的压力。因为川普是直接说我对移民，因为他的口号，他的标志性就是川普建墙嘛，当然他这个墙其实也没有拦到目前的这种从边境上走进的移民，所以我不认为川普的方案是解决方案。但是这个在野党的好处就是说，你并不需要提出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你只要攻击这个执政者的这个方案是如何糟糕就可以了。那么在这两个问题上拜登总统的压力是很大的，我认为。
嗯，说到移民的这个问题啊，我也注意到一个民调，就是爱荷华州的这些去参加党团会议的选民当中，有75%啊都认为移民是对美国来讲是弊大于利的。那我想来请教方先生，您觉得在这个移民的问题，如果它作为2024年的总统大选的一个核心议题来看的话，特朗普前总统他能够给出一个什么样更好的表述呢？
目前这个南边界的安全移民非法移民的问题越来越是这次总统大选甚至国会选举也是关键的议题。简单的来说，拜登的在这方面他的记录政绩真的很差了，因为数字会说话，而且如果跟特朗普执政的四年做比较的话，这个问题在拜登执政越来越严重。说实在，我不知道拜登有什么方法来改善这个情况，因为 Mexico 墨西哥也不太想跟美国合作，这个也是对拜登带来很大的头痛。所以除非他愿意跟国会共和党达成协议，投资更多钱在南边境的安全的话，在这个议题上不管拜登说什么，我觉得特朗普真的会赢得拜登。在这个议题不管拜登说什么，特朗普就会就 只要特朗普说我执政四年安全边境都很安全，不像现在拜登执政三年四年这么大的活动，这么多非法移民入境美国，拜登都没有处理好。其实这个对特朗普来讲，一个非常 easy 的一个话题，他可以打这个议题就可以当选。
嗯，所以这个是在任总统的一个硬伤。那我想来继续的请教陈律师啊，曾经在美国有一种非常公认的竞选策略，就是要尽可能的去争取中间的选民。所以到了竞选的后期，我们会看到双方候选人的立场会趋同，会趋于温和，趋于居中。 但是最近这几年这个竞选策略是不断的在受到挑战。刚刚其实我们也谈到了，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政治分析师认为，得胜的关键不在于要去争取那些中间选民，而是要调动起自己的基本盘的热情。而如果你要讨好你的基本盘，你可能就会要让你的这个政治立场会更趋于极端一些。所以您觉得是否确实是有这样的变化？这会不会导致一种政治极端化的循环？
我觉得在过去十年来确实是变得更愈发的明显了，就是说最早的时候从这个占领华尔街开始一直往后。那么刚才就像方先生说这样的，其实对川普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他能否吸引到他的支持他的人出来为他投票，这个看起来其实是比较容易的。对于川普的支持者来说，他们一向的他们的投票热情是非常高的。那么这就回到了说，那拜登总统如果他现在还是，就是说如果接下来他还是这个川民主党的候选人的话，那么拜登总统能否吸引到他的铁杆的支持者，或者说温和偏向于他的支持者出来投票，这个是比较难讲的。其实在这个每一次的我们看到这个大选中，民主党的选民们除了2008年这个奥巴马总统当选时候，这个民主党选民们出来投票的热情支持度并没有那么高。当然现在毕竟还有一个这种邮寄投票了，但是邮寄投票在很多州，尤其是在这种摇摆州、战场州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了，尤其是在2020年事件之后。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拜登总统来说，他更重要的就是他比川普还要头疼的，就是说他如何让他的这种选民们能够坚定的出来支持他。那这就是说，那这个时候拜登总统想表现的温和一点，我觉得是更加困难的，他反而需要表现得更加坚定一点的，这是对拜登总统挑战。
所以您觉得拜登总统如果想要去鼓励这个民主党的基本盘有更多的热情出来投票的话，可能要在有些议题上变得更左吗？
对，就是他要变得更加坚定。所以就像在这个移民问题上，拜登总统感受到了压力，他很可能要做出一些重大的妥协来讨好选民，但是这些重大的妥协很有可能会对他的基本盘会有挫伤的，就是说民主党的基本盘很可能是不能接受拜登总统在这些问题上的这种表现，然后就因为这种一个单个议题，然后就不出来投这个拜登总统，这我觉得是拜登总统最头疼的一个事情。
那这其实还是会形成一种循环，就是政治人物为了要选票，所以政治立场更极端，那这种极端的这个政治环境又会让选民的这个政治观点变得更加的极端。那您觉得民主政治有没有走出这种循环的机制呢？陈律师。
大选嘛，那个毕竟和党内初选是不一样子的，大选毕竟还是所有人在一起选。2020年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那时候是单一话题，那就是说川普非川普，其实就是非常简单了。那么2024年还好，毕竟不是单一话题，虽然我们刚才强调了你像这个移民话题、新旧问题很重要，但是人们也不是单单因为这个，就像保守的这个共和党人为什么到时候一定还会出来选川普，就是说他认为民主党那些政策不管是在堕胎问题上还是在持枪问题上，还是有很多其他的议题可以让这选民来考虑的，那么民主党的选民们也会有考虑的很多的议题，所以我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还没有糟糕到那个地步，就是说大家就是二选一或者说一选一，就是没有到了这个就还没有到了那个无选可选的那种地步。我觉得目前情况下还是有希望，但是我也不把这个责任归咎于说是拜登也好还是川普也好，我觉得还是选民，但目前选民并没有糟糕到那个地步，只是说这种极化现象更加严重。那但是不管怎么样，二选一总比我们看到的在中国那样没有选的要好很多吧。你可能是说它比台湾的说三选一或其他地方可能是不是差一点，那我觉得还是没有那么可担心。
我们有一些网友啊也在 YouTube 的直播间来给我们留言，其中一位叫做同岛一命的这个 YouTube 的网友留言说，不要看政客说什么，要看政客做什么，光是看川普在任经济发达世界和平就足够了。那他是支持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位观众。那还有一位叫做 Jack 刘的YouTube 的观众给我们留言说，川普是连盟友都打，美国利益优先，保护主义不利于全球发展的，还是不够老练，还是拜登厉害啊？那这位是更欣赏拜登一些的这个网友。那我想来请教方先生啊，您觉得从现在到11月的大选啊，接下来还有哪几场选战是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
很多人在把焦点放在3月5号的英文叫做 Super Tuesday， 超级星期二，因为那天16州在同一天会举办初选， 而且是整个共和党选党内初选选举人大概三分之一。所以如果在当天特朗普获得大胜利的话，那其他人不管是 Haley 或 DeSantis 就可以说已经 over， 已经完蛋了，没有办法获得提名。所以说实在特朗普在三月初就可以拿到提名了，因为如果他在星期二表现超级星期二表现很好的话，那就 Haley 跟 DeSantis 就没办法了。
好的，非常感谢陈闯闯律师和方恩格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谢谢二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